各位在实体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和慕道友们平安，感谢主。容我在崇拜开始以前提醒大家，把你们的手机关闭或者是静音。感谢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来荣耀他的名，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托给神，让他来完全的掌管这个崇拜的从头到尾。好，我们现在来宣召。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读今天的宣召经文，是诗篇100篇4到5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清晨我们来一起的敬拜你。我们多么的喜乐，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你的殿堂当中一起来唱歌敬拜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崇拜，给我们力量，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生命的更新》。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神，他会更新我们的生命。
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 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
在我敌人面前，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
是的，主，主啊，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你在沙漠中开江河，你在旷野中开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我们请坐。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非常的需要你。我们唱每一天我需要你，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我坦然无惧，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起初爱你的心，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一天，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起初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是的，主，让我们不要失去那起初爱你的心。我们起立，我们唱《成为我意象》。
睡着或睡醒，此荣是我。 心属你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
感谢主，我们仍然站立。
谢谢伊娃，还有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君王。感谢你也透过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每一天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本事来度过，但是主耶稣，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爱我们到底，你是我们可以托付交托的主。谢谢主，孩子，你把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在我们顺势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并且知道如何做好管家，如何将你的福分能够跟更多的来分享。当我们在人生的困苦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捉住你应予我们的盼望，加添我们信心，帮助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叫他们看见我们是心里面有主，并且我们主在带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脚步伐。所以说，孩子也求主继续来看顾与保守。我们知道很快的学生他们即将又要回到校园家长可能又要有很多的时间上面的分配更加的忙碌。孩子的求主保守这些若做家长的能够有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知道如何来善用善待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帮助我们如何在帮助自己培养孩子，并且能够全家能够到你的跟前紧紧的跟随主在哪里都不偏离。主耶稣，孩子也求主继续来看顾我们刚开始的敬礼班，求主继续来使用当中的课程并且高某所有的老师帮助我们能够陪伴这一群在敬礼班的学员，能够一起来走这属天的道路，一起来学习成长，打好更好的根基。主耶稣，孩子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教会当中身体软弱的肢体，求你与他们同在。在医院的孩子特别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带领透过当中的医疗人员给出最好的这样的诊断，并且由主您自己这一位大医生来亲自来帮助他们，能够在当中见证主耶稣您自己的恩典。而且求主也帮助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办好你要我们所扮演的角色，能够成为福音的灯台，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社区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能够带着使命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活出您自己的样貌。主耶稣，孩子把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事工都交托在你面前能够求主继续来高某当中的带领的同工，也帮助这些孩子能够不受到任何与你的教导与你的价值观有冲突的这样的影响，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孩子，求主也保守英文堂的音乐事工接下来的发展。孩子，求主来预备当中可以带领事工团音乐事工团队的这个主任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齐心的用敬拜赞美来高颂主。谢谢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恭敬的 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中所做的啊，都能够蒙你来喜悦啊，蒙你来悦纳。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请坐。今天早晨有啊诗班的小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谢谢诗班的献诗。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至14节。
那我们一起齐声用您习惯的语言来读。
我们一起齐声用你习惯的语言来读。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有谷卷座。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有生命的气息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被提醒得造就。求你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的可以帮助孩子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当中被提醒，在当中能够一起来更加的认识你并且在生命里面可以活出美好的盼望，美好的见证。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阿门。现在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开车像我一样是一个高度要依靠着那个导航的软件的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开车是好像我一样是要高度依靠那个导航的人。
有一次我在曼哈顿走路。
有一次我在曼哈顿那里走路。
我有点迷路了。
我有一点迷路。
所以我就开启那个导航的那个软件。
所以我就开启了那个导航的软件。
最后我发现是一件蛮愚蠢的事情。
但是最后我发现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是给车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是给车用的。
那曼哈顿都是单行道。
曼哈顿那里都是单程路。
你就知道我走了多远。
你就知道我走了多远。
那个五月后来发现原来我往后走就是在那里。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向后走其实就是目的地。
因为我绕按着他的导航这么绕了一圈。
因为我跟着他那个导航就绕了一圈。
我不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是否也好像自以为聪明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是不是也都是自以为聪明这样。
其实最后发现我们走了蛮多冤枉路的。
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在我要决定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在我决定要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前辈他们过去是做医生的。
我遇到一些前辈，他们过去是做医生的。
那么这些牧师他说你是走捷径，
有些牧师就说你是走捷径，
因为他们说我们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服侍神。
因为他们说他们兜了一大圈，最后都是回来服侍神。
当时我不明白了。
当时我不明白。
心里还有想说 对啊，钱都被你赚了，你现在回来服侍当然很容易这样说了。
我心里面当时就想，钱都被你赚了，你现在先回来服侍当然是这样讲了。
那经过这样的服侍，我觉得啊，这是钱带不来的喜悦。
啊，当经过这些服侍，我就是到后来才发觉这个是钱都换不回来的喜乐。
我明白什么叫做我走了捷径，
我才明白什么叫做我走了捷径。
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十四节来看主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十四节来到看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还是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仍然是会从三个方面来到看这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耶稣是救恩的道路。
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是救恩的道路。
再来我们要看耶稣是那肉身的真理。
跟着我们来看耶稣是那肉身的真理。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是那永恒的生命。
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是那永恒的生命。
我之前的第二个纲要其实我是把它弄成是耶稣是那真理的化身了。
最先的时候我是将它整成耶稣是那个真理的化身。
那其实这样的这样的文字编排是比较合理一点，但是我为了要把它弄成同样的字这样，所以肉身的真理。
其实之前那个的讲法是比较合乎真理，但是因为我为了要将它整成是比较合衬的时候，所以我就写了耶稣是那
肉身的
肉身的真理。
那我们一起要来看第一个部分，耶稣是那救恩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到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是那救恩的道路。
在上一次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故事。
在上次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了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故事。
他为门徒设立立下一个彼此服侍的榜样。
他就为门徒立下了一个彼此服侍的榜样。
那之后其实还有两个不同的小故事，他是讲到他再一次讲到他预言他会被出卖，然后也讲到说预言了彼得他会三次不认主。
其实之后还有两个的小故事，他是预言到耶稣将会被出卖，同埋彼得是三次不认主。
那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看的这个开头是耶稣他要来回应彼得他的疑惑。
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要来看耶稣是回应彼得的疑惑。
虽然当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
彼得是问主说主往哪里去，
那耶稣又回答说在十三章的时候，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
但是耶稣却回答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不能够跟我去，但后来你却要跟我去。
那为什么说彼得有疑惑？因为耶稣这样的回答他也不是很明白到底你是讲哪里。
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回答呢？因为彼得也都不明白耶稣究竟是去哪里。
但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猜测。
但如果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猜测。
当时彼得大概想说耶稣他要去监牢，或者他要去送死。
大概当时彼得是猜测耶稣可能要去坐监，或者是要去送死。
因为在那里，那里告诉我们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因为彼得就话俾耶稣听，就算我同你下监，同你一起受死，我亦都系甘心。
但是耶稣并没有说我的好门徒好窝心哦！
但是耶稣却没有说我的好门徒好窝心。
耶稣直接泼他冷水啊！
耶稣是直接泼他冷水。
他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就即时话俾佢听：今日鸡叫三次以先，你是要不认我。
如果上个星期我们有注意听黄国牧师，他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上个星期有注意听黄国伦牧师他提醒我们，
我应该讲清楚是在澡堂的时候
我应该讲清楚是在早堂的时候。
他说忧郁的人可能是会成为魔鬼撒旦吞吃的人。
他说忧郁的人可能会成为魔鬼撒旦吞吃的人。
那其实这跟主耶稣他与彼得的对话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其实同主耶稣同彼得的对话可能也都有一些关系。
因为在路加福音22:31-32那里告诉我们。
因为在路加福音22:31-32那里告诉我们。
耶稣在面对那个门徒他们彼此要争论谁伟大的时候，我们记得耶稣说伟大的要去服侍人。
我们看见门徒他们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就清楚跟他们说大的要去服侍人。
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他也对彼得说，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他也都对彼得说，
说什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撒旦撒旦彼这个西门西门，撒旦为要得着你。
对，撒旦撒旦，我们要得着你，我们叫你败坏。那就是说，好筛啊，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好像筛选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就想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再失去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奔跑这属天的道路当中，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
如果按照经文所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撒旦魔鬼对我们的筛选。
如果按照经文来讲，我们是时时刻刻都面对着撒旦对我们的筛选。
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去明白。
英文的翻译是比较容易明白。
因为英文翻译告诉我们说撒旦要求来筛选我们，好像麦子一样。
因为英文的翻译就是撒旦要求去到筛选我们，好像筛选麦子一样。
那这里告诉我们，撒旦要求将我们好像麦子一样来筛选。
撒旦是要求将我们好像麦子一样来到筛选。
那撒旦要跟谁来要求？
撒旦要跟谁来到要求呢？
那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已经有人告诉我答案了
。弟兄姐妹里面已经有人告诉我答案。
他们跟我说是神，我也同意。
他们对我说是神，我也都同意。
对，撒旦跟神来要求。
撒旦跟神来到要求。
也就是说，撒旦对我们一切的试探必须是神所容许的。
就是撒旦对我们一切的试探必须是神容许的。
而耶稣不要我们失去信心。
而耶稣不要我们失去信心。
圣经告诉我们，他为彼得来祈求。
圣经告诉我们，他为彼得来到祈求。
那我们是否相信他也在为我们祈求？
我们是否相信他也都为我们祈求呢？
而圣经告诉我们，他往父那里，他去哪里？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往父那里去，他去哪里呢？
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什么？
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什么呢？
祈求。
为我们祈求。
所以他为彼得祈求，他也在为我们祈求。
所以他为彼得祈求，他也都为我们祈求。
并且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
并且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告诉我们。
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
有着主耶稣为我们祈求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有主耶稣为我们祈求来到坚定我们的信心，
因此我们可以来明白，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
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所以为什么耶稣可以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那信什么呢？
信什么呢？
信耶稣是那唯一的救恩的道路。
信耶稣是那个唯一救恩的道路。
而我们现在的肉体
我们现在的肉体，
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只是我们要通往完全成圣以及回到天家的这个一个过程，
只是我们通往那个完全成圣到到天家的那个过程。
耶稣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耶稣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那继续讲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继续他就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那并且去再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并且他跟着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应许。
那我就看到这几节经文以后，
我就看了这几节经文之后，
我再看看目前在美国华人中所说的这个走线的这个问题。
我就看见在美国现在华人当中这个走线的问题。
那我想到有多少人他是离乡背景，然后来到美国，或者去到他们觉得可以有更好发展的地方的国家。
我就看见很多的人，他们是离乡别井，然后来到美国，或者是去到他们认为让他们生活更加好的地方。
有多少人会告诉家人说，
有几多人会告诉家人，
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如果赚了钱，我会把它寄回来的。
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后，我赚到钱，我就将钱寄回来给你们。
或者说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我安顿好了，我把你们接过来。
或者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如果我安顿好，我就将你们接过来。
那最近也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素，他就进到教会里面，他需要寻求宗教的庇护，在各个教会都一样。
我们就发现有最近也都有些这样的人，他们是进到教会的当中，他们是希望能够是获得宗教庇护。
他希望为自己早日找到一个可以安顿然后生活的一个出路。
他们希望能够早日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安顿的一个出路。
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个事情来讲的。
耶稣在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讲的。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要为世人预备一个不受世界动荡，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天灾人祸的住处给一切信他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为那些一切没有受到这个通货膨胀，
没有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或者是动荡的人所预备的。
那这个地方不是在美国，
这个地方不是在美国，
也不是在欧洲，
也都不是在欧洲，
也不是在你Google 然后去看哪一个地方最安全最好的
收入高
的地方，
也都不是你在 Google 那里找看看哪个地方是最适合的最好的可以安顿的地方。
是在那透过圣经向我启示的天家，
就是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天家。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
我们要在乎的是我们是否认识神啊，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是否认识神。
我们在乎的是我是否知道这个救恩的道路是在哪一条啊，
我们在乎的我们是否知道这个救恩的道路在哪里。
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我们是不是都知道？
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呢？
我们知道了，我们感谢神。
如果我们知道的，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走到这个救恩的道路当中，
我们是走到这个救恩的道路当中。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耶稣的，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耶稣的，
我们不知道为何生命当中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与挑战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生命当中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困难和挑战的，
我相信耶稣要来邀请你来认识他的。
我相信耶稣要邀请你来认识他，
因为他是世上生命世人生命那一条唯一得救的道路。
因为他是世人生命道路的生命上面的那一条道路。
圣经告诉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唔藉住耶稣，系冇人能够去到父嗰度去。
人生是有困难挑战的，
人生是有困难挑战，
但是耶稣也应许我们，
但耶稣应许我们，
他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他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不然不管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的，
不理你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的，
你如果是第一次真进到教会里面，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到教会里面，
又或者你过去也听过有人跟你传福音，
或者你过去也都听过有人跟你传福音，
但是不管怎样，我要邀请你把握机会来信耶稣，
但是不理怎样，我要邀请你把握机会来到信靠耶稣，
因为我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掌握我们的生命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掌握我们的生命，
如同夏威夷这个木椅岛的野火，
就好似呢、这个夏威夷木椅岛嗰个嘅野火，
到现在还在讨论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到而家仲喺度讨论到底系点样发生嘅。
不管你怎么讨论，对这些已经罹难的人有什么帮助？
唔理你点样讨论，但系对嗰啲罹难嘅人有咩帮助呢？
生命不在我们掌握当中，
生命系唔喺我哋嘅掌握当中。
你以为夏威夷离我们很远吗？
你以为夏威夷离我哋好远吗？
我就接到电话，有一个姐妹说她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个幸存者。
我就接到电话，有一个姊妹就说她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个的受难者。
幸存者，幸存者。幸存者，
幸存者，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是太大的误会了。那
幸存者。
其实我每个人都会到每一个地方去，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没有危险？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是有危险又或没危险呢？
但是当你掌握到救恩的道路，你知道这条道路你是在当中的，
但是当你掌握到救恩的道路，你知道你是在当中的，
人生当中危险不再是对我们有任何的威胁了。
人生的当中不一定都是有那个
会造成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是对我们有造成那个威胁，
不会造成威胁了，
不会造成威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父那里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父那里去。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耶稣是那肉身的真理。
跟着我们要看第二方面，就是耶稣是那肉身的真理。
我们在今天的纲要当中都会强调一个那字，
我们在那个今天的纲要里面，我们都会强调那个那字，
因为中文就没有翻出来，
因为中文没有翻出来，
但是英文其实它是有讲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但是英文就很清楚讲到 the way, the truth, the right,
就是那条道路 right, 那个真理，
就是那个真理，
就是那生命是特别的生命，不是所有的任何的生命的，
就是那个生命是一个特别的生命，不是所有的生命，
那也就是说耶稣他是唯一的，
有些的情况就是这样讲，耶稣是唯一的。
我们知道彼得他不认主之后，他后来被翻转，然后被复兴的时候，
我们知道彼得不认主之后，他被翻转之后，
他在公会面前他讲了一篇道，
他在公会的面前他讲了一篇道，
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忽然完全明白了，
他忽然完全明白，
搞得当时的人说他不是打鱼的吗？
搞到当时的人说他不是打鱼的吗？
他怎样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学问，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学问？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用我们就是如此，
神要用我哋就系咁样。
当你谦卑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当你谦卑嚟到佢面前嘅时候，
他要帮助我们可以把真理讲得完全。
佢要帮助我哋能够将真理讲得完全。
当耶稣提到他是那真理的时候，
当耶稣提到佢系那真理嘅时候，
其实就是要告诉门徒，他是神的道或者是神的话语的化身。
其实就是要话俾我哋听，佢就系神嘅道或者系神话语嘅化身。
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道成肉身的主，
亦都系我哋所熟悉嘅喺约翰福音第一章嗰度讲道成肉身。
那为什么道要成为肉身呢？
为乜嘢道要成为肉身呢？
对我们信主的人，
对我哋信主嘅人，
很容易的我们就明白说啊，是因为罪人犯了罪啊。
好容易我哋就明白，
啊，是的，犯了罪，对不起。
好容易我哋就明白系世人犯咗罪。
那我们需要神自己来到世上，
我哋需要神自己嚟到世上，
他要来做洁净还有救赎的工作。
佢要嚟做洁净或者救赎嘅工作。
但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信徒门徒来说，
但系对当时嘅门徒嚟讲。
他很显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显然是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老约翰他在年迈的时候写下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不明白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成道成肉身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此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认识我，你们也都认识我的父。
那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
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是看见了他。
那当耶稣说你就看见了他，腓力啊，当中腓力他就哇好奇了。
当耶稣说你们认识他的时候，腓力就很好奇，
他就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
他就跟耶稣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腓力他其实他不知道他在求什么，
其实腓力他是不知道他求什么。
如果按照旧约的教导，
如果按照旧约的教导，
人可不可以看见面对面见神啊？
人能不能够面对面看见神呢？
他不是要求死吗？
他不是要求死吗？
还说这样我就知足了，
死了我就知足了。
他不知道，他完全不明白，
他不知道，他完全不明白。
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父亲了。
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父亲。
所以你看神是多么爱世人，
所以你看见神是几咁爱世人。
他明白我们都一直在想象到底神是什么一回事，
他明白我们一直都在想象神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耶稣对腓力说，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天父了。
耶稣对腓力说，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天父。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见耶稣呢？
我们要怎样去看见耶稣呢？
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一个性格，是怎么样的处事。
他就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一个性格，怎样一个处事。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伟人哦，宗教家或者是 所谓的没什么任何的教的所谓的教主说，啊，他们是，啊，真理啊。
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家或者是任何一个教的教主，他们说他们是真理。
他没有人敢称我就是真理的化身。
没人敢说他就是真理的化身。
比较谦卑的人，
比较谦卑的人，
他会说，他们在找寻真理。
他们会说他们在这里寻找真理。
或者说我悟到了真理。
或者是说
我悟到了，我就了解了
悟到真理，
或者是我找到了真理，
或者是我找到了真理。
没有人说我就是真理，
没人说我就是真理。
而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真理，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真理，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
约翰告诉我们，他来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约翰告诉我们，他来就是要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但是啊，虽然他在世界，世界也是照着他所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但是虽然他在世界，世界也都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是不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 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
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
再回头看我们自己传福音有多辛苦。
回头再看看我们传福音有多辛苦。
其实原因就是世界是他造的，世界不认识他，因为世界不愿意去认识他。
原因就是世界是他所做的，但是世界却是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信主人，我们是蒙福的。
所以我们
是蒙福的。
所以我们信主，我们是蒙福的。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一开始就希望他要来告诉他的读者。
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要来告诉他的读者知道。
他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是告诉他们知道，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你们是信主的。
你们是信主的。
你们是认识主的人。
你们是认识主的人。
那我也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当腓力要叫耶稣将天父显给他们看的时候啊。
我也都明白为什么当腓力要耶稣将天父显给他们看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耶稣就对腓力说，腓力，我同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能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先给我们看呢？
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对认识或者是知道这个词啊，基本上可能有两种不同程度的用法。
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对认识这个词基本上是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第一种可能是在生活还有理性上面这一种的认识或者是知道。
第一种就是在生活或者是理性上面的认识和知道。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
约翰福音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例子。
就十九章四节那里告诉了我们，比拉多他对众人说，
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四节那里，比拉多他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他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这是好像一个理性上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理性上面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要让你们知道，这是我所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要你们知道，这个是我所做出来的结果。
那第二种的认识，我们过去也听过，是要生命还有关系上面的认识，这一种的知道。
另外一种的认识，就是我们过去也都听到，就是在关于生命上面和关系上面的知道。
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可以有这样的例子。
在约翰福音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例子。
约翰记载耶稣他举目望天啊。
约翰记载耶稣举目望天。
那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啊，这个认识就不是单单知道而已。
这个认识就不是单单知道而已。
因为知道耶稣的人，佛教徒他可能也知道耶稣。
因为知道耶稣的佛教徒可能也都知道耶稣。
但是这个认识是你要跟他连结有关系上面的认识。
但是这个的认识，这个的知道是要你跟他有连结，是关系上面的认识。
现在弟兄姐妹，虽然耶稣与腓力生活了三年多，
弟兄姊妹，虽然耶稣和腓力是生活了三年多，
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耶稣跟他的对话，
但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他和耶稣的对话，
我们可以看出他好像对耶稣他的所作所为啊，就没办法从当中看到旧约里面的记载或者是先知所描述的神。
但是我们就看见他从耶稣的所作所为里面，就好像看不到在旧约里面先知所描述的神。
因此耶稣他就问腓力，
因此耶稣就问腓力，
刚我们读过说，你还不认识我吗？
耶稣就问腓力，说你还不认识我吗？
并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他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腓力啊，你真正的跟我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认识的父了。
就是说腓力，如果你跟我真正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认识父。
腓力对耶稣的认识或许并没有、那一种进入、跟他连结的那种关系。
腓力对耶稣的连结可能还未进入那种、有关系的连结，
可能只是生活当中理性上面的认识而已，
可能是生活当中或者理性当中的认识。
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又是如何呢？
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又是如何呢？
是否有跟腓力一样在生命当中关系上面没有跟主连结呢？
是否又好像腓力一样在关系的当中，在生命的当中没有跟耶稣一起连结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来求主来帮助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信主的年岁啊，单单只是在数字上面改变而已。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单单是信主，只是在那个年日上面来到是有增加。
我再讲一次，不要让我们信主的年岁单单只是数字上面改变而已。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主不是单单是在年岁上面来到是改变。
就是我今年信主一年，明年两年三年，要一直以此类推，今年五十年信主了。
就是我信主一年两年，如此类推，这样一路到五十年。
如果这样就很可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可惜。
你是在改变数字而已。
你是在改变数字而已。
我们信主是要在生命当中被改变。
我们信主是要在生命当中被改变。
我们要跟神有连结。
我们要跟神有连结，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
另外耶稣他责备腓力，
然后耶稣会责备腓力，
可能也是认为他好像外邦人一样，
可能也都是认为他好像外邦人一样。
你单单只是要求肉体上面的满足，
你单单只是为了要求肉体上面的满足，
你所求的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同？
你所求的和法利赛人所求的有什么不一样？
跟其他的犹太人有什么不同？
跟其他的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要求我多显神迹给你看，
你是要求我多显神迹给你看，
而忽视了神要神他的旨意要被成就，
而不是求神的旨意他要被成就。
其实这也提醒我每一个人，
这里也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
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
我们是要把生命交托给主，
我们是要将生命交托给主，
我们要容神来使用，
我们要容神来到使用，
做什么来成就上帝要救赎世人的这样的心意，
是要来成就神要救赎世人的这个心意。
这也在提醒我们，
亦都提醒我哋
跟随耶稣的人，
跟随耶稣嘅人，
我们要时常将传扬福音，
我哋时时要将传扬福音，
我要把道成肉身的耶稣分享给他人，
我要将道成肉身嘅耶稣分享俾其他人。
我们要把这样的事当成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使命，
我哋要将咁样嘅事当为生命当中最重要嘅事。
求神来帮助，
求神来帮助我们。
真理已经赐给我们，
真理已经赐给我们，
但是真理要被传递，
但是真理要被传递，
真理要被人知道，
真理要被人知道。
所以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是有责任的。
最后我们要看耶稣是那永恒的生命，
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是那永恒的生命。
就有、诗篇九十篇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诗篇九十篇是我们熟、非常熟悉的经文。
那里告诉我们一生的年日有、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我们知道这一首诗是摩西他在可能在年迈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回想，然后用祷告的方式来向神来诉说。
我们知道这篇诗篇是摩西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回想，然后用祷告的方式来向神表达。
所以摩西他自己活到120岁，
所以摩西他自己是活到120岁，
但是他深深体会到人生，人的生命还是短暂的，
但是他深深体会到人的生命仍然是短暂，
因此他就求神要来指教世人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要得着智慧的心，
因此他就求神来到是帮助他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以致他能够得着智慧的心。
在这里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在这里我觉得蛮有趣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人说你几岁，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人说你几多岁啊，
不会问说你活了多少日子啊，
我们不会问人家你活了几多日子啊，
但是摩西说叫神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啊，
但是摩西他说他求神帮助他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们如果把他想得更仔细一点，我们应该要叫神叫我们数算每一分每一秒。
如果我们想得更加仔细一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数算有几多分几多秒。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好像都不属于我们的。
因为好像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属于我们的。
摩西说求神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摩西同神讲话，求神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那智慧的心是什么呢？
智慧的心是什么呢？
有人说智慧的心就是要懂得我们数算我们日子啊。
有人说智慧的心就是懂得数算我们的日子，
然后并在神他的旨意当中明智的来生活，
并且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明智的来到生活，
然后将每一天看为是宝贵的，然后看为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礼物，
然后将每一日睇为是宝贵的，睇为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礼物，
那我们用荣耀神的方式来度过，
然后我们用荣耀神的方式来到度过，
那另外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然后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
我们依靠神所赐的智慧，
我们要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要叫我们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用正确的动机来应用神他所赐的真理，
然后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动机来到是活出神的真理，
那这可能就是我们如何得到智慧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得着智慧来到是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犹太人他认为智慧就是神，要得到神他自己，
犹太人认为智慧就是神要得着神自己，
那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得着，
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就要从神的话语来得着，
摩西除了对生命有很好的体会还有洞察力之外，
摩西除了神对神的话语有好好的体会和洞察力之外，
他其实在诗篇90篇一开始他就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了，
其实他在诗篇90篇一开始就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因为他向神来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还未曾生出啊，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的时候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
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那这好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在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就好像这里耶稣所讲的，在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
那是主耶稣为他一切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
那是主耶稣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
那我们知道保罗讲到那是一个永存的房屋，
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讲章书信里面也都讲到这个是一个永存的房屋，
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那由于神主耶稣他所赐的是永存的房屋，
由于主耶稣所赐的是永存的房屋，
那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群将来要到我们永存的房屋的这一群人，
亦都因为我们将来要到这个永存的房屋的这群人，
我们必须有永恒的生命嘛，
我们必须有永恒的生命，
你没有这个生命你怎么去到永存的房屋，
你没有这个生命你怎能够去到永存的房屋呢，
所以我们要获得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获得永恒的生命，
那获得永恒的生命只能透过永恒的主才能得着，
获得永恒的生命只能够透过永恒的主才能够得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 主他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是肯定的。
如果我们相信永恒的主他所赐的生命是肯定的，
如果对你的生命是肯定的，
如果你对你的生命是肯定的，
那我们是要好好的活出一个拥有永恒生命的样式呢？
我们就要好好活出一个拥有永恒生命的样式。
什么是活出永恒生命的样式？
什么是活出永恒生命的样式呢？
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叫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的，
就是叫人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我们跟这位永恒的主是有关系的。
当然不是演出来的，
当然不是演出来的，
是自然而然的，
是自然而来的。
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叫人见证见证耶稣他的爱他的教导，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出主耶稣他的爱和他的教导。
我相信这是一个活在永恒生命的人应该要有的表现。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活在永恒生命的人应有的表现。
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耶稣话俾门徒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当然耶稣在这里不单单只是对当时的门徒所讲，也是要对我们讲。
当然在这里耶稣不是只是对当时的门徒所讲，而且是对我们所讲的，
也是对我们的应许，
亦都是对我们的应许。
凭着信他我们要做更大的事，
凭着信他我们要做更大的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什么是更大的事，
我也都不知道怎样解释什么是更大的事。
是不是指的耶稣的谦卑，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或者是圣经上面一切所记载的事呢？
是不是指着耶稣的谦卑，他的怜悯，以及圣经上面一切指着耶稣的事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是的。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是的。
因为根据基督教的历史来讲，我们看见很多的，就算我们是浸信会，我们很少在强调什么超自然的这些神迹东西，但是它还是发生的。
虽然我们是浸信会，我们很少来到强调神迹奇事这些，但我们看见这些事仍然是时常发生。
神就差派他的当时的这些使徒，一直到 今代的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些的事情，做什么？要叫人归向主。
神就一直在差派他的门徒，甚至是今天的我们来到做这些事，就是叫领人来到归主。
我不知道更大的事是不是因为过去耶稣他只是在加利利海，他在约旦河旁，他在耶路撒冷。
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当时是指耶稣当时是在加利利海约旦河，或者是附近一带的地方。
现在更大的事是福音往外一直扩展，好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样。
更大的事就是现在福音是一路的扩展，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一样。
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不要误会，这是耶稣给我们空白支票，叫我们随便写。
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耶稣给我们的空白支票。
不是你我说给我房子，给我轿车，给我，不是这个东西啊。
不是指说耶稣给我们房子钞票这些东西。
神可能特别恩待你啊。
神可能特别恩待你。
但是他所讲的一定不是在物质的东西的。
但是他所讲的一定不是物质的东西。
你向他求什么他要成就，就是你按着他的心意要叫福音广传出去。
你按住他的旨意求他能够成就，就是要你叫你将他的福音广传出去。
我们看到多少逼迫底下教会被建立起来的，
我们看见几多逼迫的底下，但是教会被建立起来。
当时的祷告一定是不更迫切的，
他们的祷告一定是更迫切的。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可以敬拜的地方很舒适的，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可以敬拜的地方很舒适，
我们不要以为不用祷告了。
我哋唔好以为唔需要祷告。
如果神说你不懂得祷告，不知道迫切性，我就让你尝尝那个迫切性。
如果我哋唔晓得个迫切性，可能神就容让我哋嚟到系去经历，然后我哋知道需要有个迫切性。
过去的2000多年来，我们看到福音确实是从世世代代的从使徒还有我们这一群人要接力下去。
过去2000年以来，我哋确实系睇见福音系由使徒，然后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
圣经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不断的要传到地极。
圣经话俾我哋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路传到地极。
要叫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可以完成，
要叫上帝的救赎计划可以完成。
最后我们要求神不断的来提醒我们，
最后我们要求神不断来到提醒我们。
我们在奔跑这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要透过圣经的教导，
在我们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要不断的靠圣经的教导，
好好的认识神，
好好的认识神，
跟他建立关系，
同他建立关系，
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
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真正的带出永恒生命的一个样式，
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真正带出一个拥有永恒生命的样式，
不叫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
不叫任何的困难和挑战来到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你回到天家，你依然在天父身旁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感谢你，当我们跟你呼求的时候，你应允我们，将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还紧紧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我们学习交托，学习尝试，学习来经历见证你的大能。你是那一位要叫我们蒙福，要叫我们过着有丰盛生命的主，就叫我们能够成为丰盛生命分享的开头，流通的管子，叫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蒙福。孩子也在这里祈求天父，祈求耶稣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孩子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挑战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你与他们同在，你要带着他们一起来经历你自己的信实，你自己的美，你自己的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阿们。我在这里要代表教会，然后欢迎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我邀请您站起来好不好？
我们邀请第一次参加
我
们教会的，
欢迎您，我们请坐。等一下我们有午餐的时间，请坐，请坐。我有午餐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用午餐啊。我们招待的同工可以跟您多多介绍我们教会这样。那如果您是在线上的，与我们一起崇拜的，那我们在法拉盛，在纽约，你如果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你。那在线上你也可以留言，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那接下来
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的新朋友等留下来到吃午餐，认识我们的教会，也都希望线上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你都可以留言。
我在邀请那个今天主席紫云姐上来之前，我想做个广告。我们后面有一些灵命日粮是大字版的，不是很多，你如果有需要你尽快拿哦。
我们后面有一些灵命日粮是大字版的，如果你需要的请你就尽快拿，因为我们有的不是很多。
谢谢。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会务报告时间。
啊，跟住落嚟系我哋会务报告。
啊，在我开始会务报告之前，就是告诉今天的新朋友，等等我们要吃午餐，我们有个简单的午餐欢迎新朋友。就是请新朋友们等等到钢琴旁边哈，我们服侍新朋友的姐妹们会来招呼你们。
再一次讲咧，就欢迎今次第一次嚟嘅新朋友留低嚟到食饭，你哋可以去到钢琴嘅旁边，我哋系有弟兄姊妹嚟到招待你哋。
好，今天的事工分享，第一样就是新加坡神学院院长谢牧水牧师将于8月27号来分享主日信息。
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谢牧水牧师是在8月27号来到分享主日信息。
要注意的就是早堂和午堂的信息不同，我们有粤语翻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来参加两堂的崇拜。
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早堂和午堂的信息是不一样，我们是设有粤语翻译，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来参加两堂的崇拜。
好，两堂都是在这里，是从9:30开始。
两堂都是在这里，早堂是9:30开始。
好，下面一个是我们的宣教年会将在10月27号到29号举行，讲员是 Monor James 博士。
我们的宣教年会是在10月27号到29号举行，讲员是 Monor James 博士。
好，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参加，然后欢迎参加的弟兄姐妹，你们穿着民族服装出席，这是6:00，10月28号6:00。
我哋系请弟兄姊妹你预留时间参加，亦都系欢迎弟兄姊妹你喺10月28号系穿住民族嘅服装嚟到出席，系晚上6:00有一个国际嘅晚餐会。
还有暑假过得很快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有一些团契就要开始了，包括我们姐妹团契要从9月7号开始，每周四我们会举行线上的聚会。
我们暑假很快就结束了，姊妹团契在9月7号开始，每个星期四是会举行线上聚会。
然后9月21号11:00在这个地方，姐妹团契也有实体和线上同步进行。
然后在9月21号11:00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实体和线上同步进行的聚会。
好，粤语团契也要在9月1号开始。
粤语团契也都在9月1号开始。
我们知道有一些最近来的新朋友，他们在等粤语团契等了一个暑假。
我们知道有最近来的新朋友，他们是等粤语团契开始，是等了一个暑假。
好，然后今天有甘泉团契然后是由我们的汉中弟兄主讲，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吃完饭今天的午餐以后有空可以去参加甘泉团契。
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1:30是有甘泉团契，今天是由叶汉中弟兄来到主讲，所以都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甘泉团契。
教会举办的明道中文学校新的学年度2023到2024秋季班要在9月10号开始。
在教会举办的明道中文学校呢，新的学年是在这个9月10号开始是实体上课。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大家在单张里面可以找得到啊。
现在已经开始是接受报名，大家在单张里面已经看到资料。
然后我们有一个书包行动是帮助我们社区比较贫困的儿童，为他们预备书包的事工。
我们有一个书包行动，是帮助我们社区里面比较贫困的儿童，为他们的新学年来到是预备一些的工具的事工。
这个书包行动是这张绿色的单张，规它上面有就是建议你们可以买什么东西
我们详细的需要什么东西呢，在这张绿色单张里面很清楚。
好，那再下来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 bulletin 上面，这个上面有我们9月份、10月份一些特别的聚会。
在这个的程序单里面有我们9月份、10月份一些特别的聚会。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请大家看一看自己有兴趣的活动，你们可以参加。
我们请大家来到是留意看一看，然后呢就来到参加这些活动。
比较重要的呢，我提一提，就是9月2号我们有中文堂的郊游在 Alipon Park。
比较重要的就是在9月2号我们教会中文堂有郊游在 Alipon Park。
然后我们有跨越坚持跨越布道会。
在9月15号有坚持跨越布道会。
有读经营。
有读经营。
我们另外有一个旧约游中的圣经讲座。
另外我们有一个旧约游中的圣经讲座。
想要报名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我报名。
想要报名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报名。
这里这个圣经游中有一个20元的报名费，是为了就是为大家预备材料。
这个旧约游中这个的讲座是有收报名费，是为了预备，帮大家预备材料。
好，然后最后我们要邀请Elisa 姐妹。Elisa 姐妹在吗？
跟着我们会邀请 Elisa 姐妹。
我们邀请 Elisa 姐妹上来为我们做一个宣教年会的特别报告。
她特别为我们做一个宣教年会的特别报告。
弟兄姊妹早，
弟兄姐妹早。
今日咧喺马太福音28:19-20，耶稣嘅俾我哋嘅大使命。
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所以我们宣教年会就在今年10月27-29举行。
所以我们今年的宣教年会在10月27-29举行。
亦都头先子云姊妹都讲过噶啦。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
咁今年嘅我哋诚意邀请你哋大家预备自己嘅心同埋时间嚟参加。
所以我们诚意的邀请你们预备自己的心跟时间来参加。
传福音系我哋每个人嘅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我哋宣教年会都希望藉着唔同嘅讲员嚟激发我哋做宣教嘅工作。
我们宣教部也希望透过不同的讲员来激发我们传福音的心。
希望大家都真系预备自己嘅心同埋时间嚟参加。
希望大家都是预备自己的心跟时间来参加。
多谢，
谢谢。
好，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请施献的姐妹们各就各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为今天的奉献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如甘霖，你的话语安慰忧愁的心。你已经去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你必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你必不撇下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去天父那里的道路，因为你就是那道路，你告诉了我们一切的真理，因为你就是那真理。你给了我们你的生命，一个超越罪恶和死亡永远的生命，你就是那生命。感谢你，因为认识你，我们有了一切，差遣我们向世界传讲基督，传讲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感谢你生养万物，叫我们在日光下一切的劳苦，因着你的恩惠慈爱，得着一切所需，丰盛有余。今天我们个人按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神所赏赐的福分，欢喜乐入，乐意陷入你家中的仓库，祝福我们的得救蒙恩，愿意带进奉献，透过奉献的教导，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好，我们现在请会众起立，请牧师带我们，为我们祝福，带我们唱三一颂。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那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这一些被拣选并且走在救恩的道路当中，靠着真理来过每天的生活，活出永恒生命的样式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谢谢。